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1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星期六晚间终于停止降雪，由于星期五下午1点左右开始的这场大雪，很多公路包括一些主要的高速公路以及地铁和机场都被迫关闭。华盛顿周围很多地方的降雪量都达到60厘米。气象预报部门说，纽约的中央公园降雪量达到了至少64厘米。这场大雪影响到多达8500万民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朗从来不相信西方，呼吁同中国加强经济与安全关系。哈梅内伊星期六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说，德黑兰谋求同像中国一样的更独立国家扩大关系，因为伊朗人从不相信西方。在与伊朗谈判的6国集团中，习近平是第一个同哈梅内伊会晤的国家元首。这个历史性的核协议导致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晚间抵达伊朗，这是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星期六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伊朗总统官邸会晤了伊朗总统鲁哈尼，两位领导人见证了17项协议的签署，目的是扩大两国的外交和经济合作。两国还同意加强双边贸易。鲁哈尼说，今天我们讨论了两国间的战略关系，确定并签署了全面25年文件，并提升双边未来10年的关系，我们决定增加两国的贸易额达到6000亿美元。习近平是过去14年来访问伊朗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有人称美国同伊朗被认为关系的转暖让沙特有遭背叛之感，然而两国关系并没有出现公开破裂的迹象。星期六，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了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官员。利雅得举行的一系列会见之前，出现一系列与伊朗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落实核协议、德黑兰短暂扣押并释放10名美国海军军人，以及谈判换囚，使被伊朗监禁的4名美国人获得自由，第5名美国人上星期被德黑兰释放。尽管出现上述进展，沙特外长朱贝尔说，我没有看到美国与伊朗正在走到一起。朱贝尔是星期六在一次记者会上同克里并肩就坐时讲上述这番话的。他还表示，我不认为美国对伊朗政府的类型抱有任何幻想。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对土耳其说，即使华盛顿支持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打击圣战者组织，美国还是承认土耳其工人党对安卡拉的威胁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威胁一样。在下个星期开始举行叙利亚前途国际会谈之前，拜登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和总统埃尔多安。在会晤土耳其总理之后，拜登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不是土耳其人民面对的唯一现实威胁，土耳其工人党同样是个威胁，对此我们是了解的。这是个恐怖组织，这很清楚明白，他们仍在干着非常残暴的事情。土耳其观察人员注意到，拜登并没有也谴责被称为人民保卫军的叙利亚库尔德民兵。安卡拉强烈反对人民保卫军和库尔德工人党。人民保卫军是叙利亚势力强大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武装分支。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爱华州的选民就将投票选举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总统候选人。在此之际，爱华州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刊载社论说，该报的编辑部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和马克·卢比奥两人最能够代表各自的政党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各位听众，您刚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1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台湾艺人周子瑜风波凸显两岸民众心态的什么差异，共青团面临转型，团派是否将示威。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台湾艺人周子瑜风波。台湾16岁的旅韩艺人周子瑜因为在综艺节目中挥舞中华民国的国旗，遭到台独杀手艺人黄安的举报，被大陆封杀。在大陆网民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周子瑜在网上道歉，重申自己是中国人，认同一个中国。此举在台湾引发巨大的民意反弹，选民对周子瑜的同情和对大陆强势的反感，甚至影响到2016年总统和立法院的选情。那么两岸舆论在周子瑜事件上的对峙，反映了两岸民众心态的什么巨大差异？一个16岁女孩的举动如何被两岸的所谓政治势力所操纵？今天我们来首先谈谈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周子瑜风波呢，在展现两岸的这个民意对峙方面，这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哈。那么相当部分的中国网民呢，对于周子瑜表达很大的愤慨，那么台湾的民众却对周子瑜呢抱以无限的这个同情。那么从两岸这种截然不同的民间反应，我想请你来分析一下两岸民众心态的这个差距是什么。
周子瑜事件在两岸民间都激起了轩然大波。从民间层次来看，中国这些网民，也就是所谓的毛左派或者五毛党，他们的心态基本上是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又是长期奴化的结果。他们见到强者是那个卑躬屈膝，见到弱者是踩上一脚，这还是鲁迅笔下的阿 Q 精神。就见到了像赵太爷、假洋鬼子、赵白眼这样的人，他会战战兢兢；见到了官府，他会双脚控制不住跪下去；但是见到了像吴妈这个小尼姑，他会欺负一把，跟他的同党、跟他同辈的什么王胡啊、小弟啊，他会去较劲儿。说这种双重人格是大陆的基本人格。那么在台湾呢，恰恰相反，台湾人呢心善心软，他们是同情弱者，是抗拒强权，就说怜惜弱势，而且抵触强者。说这件事情在两边形成鲜然不同的对照，就大陆这些人是对一个小女孩进行踩踏，进行肆无忌惮的这个侮辱或者羞辱，但台湾民众恰恰是一种怜惜的心态，心痛心酸流泪，然后群情激愤。
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于台湾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台湾人称自己是什么呢？台湾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华民国。那你两个在实际上在大陆都不允许，都是政治上不正确，所以台湾人感到很委屈。他就说我就是表达我是哪个地方人而已啊，我的国籍，这个会成为很大的问题。现在反观这个中国的网民和中国人表现出来呢，我觉得一个是野蛮，一个是无知。野蛮呢，刚才这个破空已经讲了，表现出来那种愤慨，极端的愤慨，而且用这个语言暴力，完全让人看不到这是一个在21世纪应该是在文明社会里生活的一群有知识的青年，已经看不出来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中国从来不缺野蛮的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无知呢，大家不知道，在台湾刚才我讲了，只有中华民国和台湾两个概念。如果你真正的反台独，你必须给中华民国空间。如果你连中华民国的国旗都不能接受，不给这个空间的话，那你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把台湾人全部打成台独分子。所以这个是他可能始料不及的。实际上呢，反过来讲，真正的这些台湾的中国的愤青就那么的在乎是不是台独吗？我觉得是和中国的政治这个生态有关系。政治生态有两个，第一，这种表达是政治正确的，没有危险；第二，这是这个中国的青年人 唯一可以参政表达自己这个对政治进行发表观念的唯一一个场合，其他你说不了啊，你甚至连公开的反对的腐败都做不到，所以这是他公开发泄的唯一一个渠道。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这种现象。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刚才建立和破空都谈到了无知，还有一个是霸蛮。我想在无知这个问题上，我再进一步延伸一下，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是统独问题？中华民国是个现实存在，它就在台湾，然后中华民国的国旗也印在中华民国的各种文件上，包括持有中华民国护照。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涉及到统独问题？那就是在外交场合，正式的国际交往场合，那么才涉及到所谓的统独问题。但是在像演艺这个其他的私人场合，其实不存在统独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刚才建立谈到那样，如果去指责中华民国的国旗，事实上它真正反映的是大陆的老百姓其实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统独，他们也不在乎什么是真统独，他们在乎的就是一点，逮着个机会他们就想欺负台湾一把。那么恰恰是这种想欺负台湾的心态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反弹。台湾老百姓会觉得说，这就是你们讲的两岸关系吗？
嗯，
这种对台湾本身带有明显恶意的态度，实际上是迅速的恶化着两岸关系。我相信这次周子瑜事件给中共宣传系统对台办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想改善两岸关系，那么你必须善待台湾人。
嗯，好的，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
这次周子瑜事件呢，闹得这个满城风雨了。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不仅的话呢，它背后折射的呢，我觉得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主持人所问到的，就是这种两岸的这个凸显这个两岸的这个政治文化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政治文化还有制度文化这个冲突。但是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背后的话呢，更凸显了两岸在政治认同上的这种陷入这个僵局，这个根子就在这个习马会。那么呢，习近平呢虽然讲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啊，但是实际上呢，只许中国讲一个中国，不许台湾人讲一中各表。而周子瑜事件呢，就把这个习马两个人联手开的空头支票呢戳了一个大窟窿。台湾民众的这种受到屈辱，在国家认同政治上受到屈辱的话呢爆发出来，因此导致国民党这个惨败。哎，这就是一个报应。同时呢，也使得大陆呢在这个煞费苦心这个排演的这出戏呢也穿了帮。这是中共对台外交的一大失败。
嗯，我们知道周子瑜呢冲击了台湾的选情哈，那么实际上这方面呢，中国大陆的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愤青可能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声音实际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了这个台湾的统派的倒忙哈，帮了他们的忙实际上是。那么我想听听陈孟宏先生的意见，就是这次民意失控，实际上是不是也是大陆掌控方面的一个失策？
我想中国大陆这些所谓的愤青啊，也就是毛左派，也就是五毛党，因为中国的网络上谁能发声谁不能发声由政府来操控自如，所以说这个中共网络上发声的不是主流民意或者是虚假的主流民意，它跟台湾不同，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没有新闻封锁，没有这个网络封锁，所以发出来的民意就是主流民意。那么中国大陆发出来的主流民意是扭曲的主流民意，虚假的主流民意，或者说是部分民意冒充主流民意，说这种民意所发泄的是什么呢？是它的，首先是它的极度的无知，就是对国旗的无知。我们知道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曾经历史上有唐朝、宋朝、明朝等等，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至少也是其中一段历史，其中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中间的政权拿出的旗帜广义上也都是中国的国旗，不能说今天又亮出了唐朝的旗帜、宋朝的旗帜，那么有人叫来围攻的是唐独、宋独，那就跟中国无关。我们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红土地，从1927年到1949年飘扬于中国大陆长达22年。如果从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1911年的五色旗算起，中华民国的国旗飘扬于中国大陆长达38年。那么 而且在联合国1971年之前，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日本国旗啊，代表全中国在联合国飘扬了几十年。说中国这些所谓的这些五毛党，他们在围攻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实际上围攻的是中国。他们在这个攻击台独的时候，他们是攻击了中华民族。说这种无知是非常深重的，是长期奴化教育的结果。另外，这些这些人在这个打台独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在广义上来讲，他们是台独的同路人。台独并不是个负面词，台湾独立，台湾独立是被中共所妖魔化了，因为只不过是代表了台湾的一种选择，台湾的统一好独立好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说台湾的台独是天然的良性的，而中共这种五毛党和中共所引号他们所这个支撑的台独是一种恶性的遏制的，是来自于中共本身心态上的一个东西，说是恶意遏制的制造，这是两岸根本的一个不同。
好的，建立。
对这个周子瑜事件以后啊，《环球时报》发了很多文章，其中一篇他说来澄清，这是没有官方的色彩，就是说官方没有介入这个事件的操纵，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官方始料未及的。但是中国官方难辞其咎，原因是什么？他制造了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政治正确，因为某种言论是不能够阻挡的，反台独是不能够阻挡的，反日是不能阻挡的，极端的民主义不能阻挡，这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都是政治正确的这个话题。因此呢，当那些这个管舆论的这个官员和五毛发现这样的舆论的时候，他不会限制，就使得很多这种舆论出来了。实际上呢，到最后的结果呢，可能是中国官方不愿意看到的。
对，
所以呢，这个政治正确呢是要破解的。那怎么才能破解呢？那只有言论自由的时候才能破解中国的政治正确，
而这个
不同的声音才能出来。所以现在反映出来不一定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就是因为这原因，因为它有控制的，是有这个政治正确来控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即使在两蒋时期，甚至到了两蒋以后的初期阶段，从台湾来到国际社会的这个台湾人基本上都是自然的称自己是中国人，而且他不是政治的表述，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肚子怎么怎么样，他都会自然的表述。但是现在很少有了，原因是什么呢？你中国和这个台湾进行这个这么多年的交往中，实际上他就是打压，使得你没有任何台湾人可以称自己是中国人的空间，你不让他成为是中国人，所以因此他只能称是台湾人。当他称台湾人时候，你又不爽，所以中国大陆面对着台湾人是没办法定义的，他已经出现了精神分裂。说中国还没分裂，中共的精神已经分裂啊。
好，程小农先生，我们知道就是想听听您对于这个所谓自称台独杀手的这个统派艺人黄安的这个举报行为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有点难以理解的是，他自己也是来自台湾的艺人，那么他对于台独的举报到底是出于功利之心呢，还是说真正的立场坚定的反对台独，这一点大家都很好奇，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是简单来讲，黄安这个家伙他现在第一不是他不是坚定的统派，第二他也不是艺人了。所谓不是坚定统派，就是当年他在台湾的演出记录里头，他同样挥过中华民国国旗，他也喊共反共复国的口号，所以他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大陆讲的统派。那么所谓不是艺人呢，就是说黄安其实是个在台湾80年代出道的，唱了几首歌然后红一段时间，然后混不下去，这个台湾的媒体上这个对他都是负面报道，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也对他有详细的介绍，这些介绍还相当客观。然后他到了大陆，头两年情况还凑合，还有些主持人的机会，后来就不行了，最后就沦落到去给这个美容店开张捧场，然后甚至去做这个壮阳药广告。那么混到这个地步，如果黄安甘心混就这么混到底也就罢了，但是他还有一个梦想，他想向中央央视的春晚通过这个来拉抬自己的名声和生意。那么他想到了一个做法叫政治投机，所以他选择了用打台独还有其他的办法拍共产党的马屁。所以他从2015年的9月30号一直到今年的1月21号，短短的3个半月里面，他检举了8个人，这8个人包括一个台湾的网友叫钟宇成，另外还有5个台湾的艺人，他们是卢广仲、黄秋生、林宥嘉、周子瑜、陈炫玉，还有一个被他举报的是香港的艺人王喜，再有一个是春秋航空公司的空服员。他举报这些人不全是所谓台独， 有的时候说他们是台独，有的时候说他们是支持香港战中，还有就是说有人污蔑周恩来，反正一句话找别人的茬子来拍共产党马屁，用打击他人来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嗯，
但是这一次黄安是马屁拍到马脚上了，他举报了这么多人之后，央视看来并没有给他任何机会。我们都知道央视的录影已经完成了，没他的份儿。
嗯，
然后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没有呼应他，相反，中央电视台在黄安举报了周子瑜之后，还播出了周子瑜的节目，就在1月17号，说明黄安的这套把戏，在北京也玩不通，所以他是艺人这条路，
好的，
还是被他走绝了。
好的，那么看看这个中国官方的态度哈。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在周子瑜道歉之后呢，说这是大陆民意对于台独的完胜，而且呢否认当局插手这件事情。刚才杨建林先生也提到，那么我想问问高文谦先生，您是不是相信《环球时报》的说法？那么大陆当局在周子瑜事件里面究竟是完全无关呢，还是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想听听您的分析。
显然是有关系的。当然了，刚才建立呢提到说呢，这个官方好像是没有插手，我觉得呢应该更准确的说呢，应该是最高当局没有插手。但是就像国台办、像这个环球时报、像团中央官方微博，他们都插手。其中这个环球时报讲的完胜这个事情，说出来话怎么能够缩回去呢？缩不回去了就 OK。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我觉得呢，他们这样做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主要还是一个政治这个正确的这个思维惯性在起作用，宁左勿右。因为你在台湾的问题上，宁可犯左的错误，不要犯右的错误，这是共产党呢历来的这么一个传统。
嗯，
这个。因为只有这样子他们才能够保得住。但是这么一下子的话呢，等于就是说坏了这个大事了。哎，这样子呢，当然习近平会非常不高兴。这个就是正应了那句话，哎，不怕这个神一样的这个对手，就怕猪一样的这个队友。
嗯，
这就是习近平，他现在这个国台办也好，这个环球时报也好，都扮演了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比这个杨建立和高文谦先生呢更进一步来看，我认为中共最高当局的介入的可能性都非常高。表面上这件事停留在民间层次，事实上恐怕是中国政府在背后运作。有这么几种三种迹象。第一种迹象就刚才我讲的互联网，在台湾互联网是不受控制的，说它反映的是真实的民意、主流的民意；而在中国，互联网是控制权在政府手上，它收放自如，反映的是虚假的民意和非主流民意。这第一个层。第二个层次是这个三个党，两岸有三个党，三党有三大势力，哪个党最有这个政治需求？民进党已经胜券在握，他没有必要制造一个花边新闻来锦上添花。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制造这个事情来这个打自己的中华这个民国的国旗。只有共产党有这个需求。我认为共产党需求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他这次选权一直比较克制，他想制造一个小小的事情来警告这个蔡英文。他就说这个让周子瑜这个事件发酵了。那么这个周子瑜事件黄安两个月前就举报了，为什么又选前又来吵？中共想通过这个事件说，我连周子瑜这样的艺人举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我都不能容忍，我怎么会容忍你蔡英文对两岸国旗的任何偏移呢？比如说九二共识，那么就是一个小小的警告，一个暗示。但他发现第一阶段操作失败了，激起了很大的反弹，那么他就进入第二阶段，他就通过施压韩国娱乐公司来促使这个小女孩道歉认错。那么他认为这个小女孩道歉了，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相当于对台湾打脸，就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中国人了，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错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完全没有想到台湾人的社会文化心理跟大陆完全不一样，就是同情弱者，抵抗强者。结果人家就很心软心酸，这个就全面反弹，说中共这次啊偷鸡不成倒十一把米，最后就不承认是政府干的，完全推到民间。但最后互联网全面封杀黄安，全面封杀这个五毛党的言论，实际上这个方面来看，中共是控制得住的，不是控制不住，只是他控制的太晚了。
嗯，好，我们知道说到蔡英文哈，我们知道台湾的当选总统蔡英文在这个周子瑜事件之后呢，他表示说在选前之夜结束以后看到周子瑜道歉的影片，他说他一度难过的掉下了眼泪，而且他誓言啊说任内绝对 不允许任何台湾人为了自己的认同而道歉这种事情呢再度发生。那么这个态度非常有意思，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于蔡英文这个表态您是怎么解读的？
对，我觉得蔡英文的表态非常简单，因为这个邹子瑜这件事情引起台湾所有老百姓的这个巨大的反弹，因为他觉得就是说我是台湾人，我连承认我是什么地方人都说不出口来了，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这是让人不可以接受的打压。所以呢，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你不能怪罪民进党要用他，他肯定要用他，是吧？这个蔡英文一定要用他，因为这是最好的能够获得民意支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我先反过来想谈这个刚才说中共当局是不是介入的这个事件，我觉得呢，恐怕这个不是一个策划的，恐怕就像高老师所讲，也不是高层愿意介入的。但是他在中国有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以后，他按照他自己的自身的政治逻辑进行走，直到结果不好谁都控制不了，因为这是他自身的逻辑，这是自身的政治正确，到最后的结果呢是把他自己给搞砸，这时候高层才出来来收场。他一般是这样，这是一个中国的政治状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所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面对着中国的这个代表团，我们进行人权批评，它最好是不发生，因为但是呢它的政治正确就是它一定要发生，这发生最后的结果呢是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去走，所以呢这个呢是它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说并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有哪一个部门真正策划还有高层直接支持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不太符合中国的政治生态。
好，时间不多，想请每位在最后点评一下，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陈晓农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我觉得中国大陆一贯的用政治介入文艺活动，他在大陆的舞台上怎么介入，那是共产党的底盘，别人也说不上了。但是他现在介入到韩国去了，其结果不但是损害了两岸关系，还倒过头来损害了中共自己的国际形象，因为现在韩国的人权团体已经向韩国的法院提交告诉了，这个被告就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在韩国侵犯韩国人的人权，这个话在某种意义上讲叫做中国干涉韩国内政。所以这个事情本来只是黄安这个政治小丑为了个人的生计玩了一出戏，但是很可惜在中国这个舞台上，只要你拿出统独问题，似乎怎么打压台湾人都是天经地义的。正是这一套共产党的戏码把共产党自己给栽进去了。
好的，高文天先生，您有什么还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这个蔡英文呢，我想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蔡英文呢，他是一个政治人物，那么呢他这个为这个邹子瑜事情落泪呢，我觉得呢不能说没有一点儿这个表演的成分，但是我觉得他呢很准确地抓住了台湾人的人心，而且的话呢真正能够就道出了台湾人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的受到那种屈辱感。在这一点上的话呢，可以说的话呢，他是一种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真情的那个流露。再一点呢，我想说呢，就是这个黄安这是一个小丑，这是个三流戏子，哎，过气的这么一个艺人，人品很坏。但是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人为什么能够在大陆能够活得如鱼得水？哎，是关键是他背后的那种产生这种使得这种人物如鱼得水的这种政治土壤和政治环境才更加可恶，更加值得人们去深思去。
好，陈伯公先生。
我也补充，对，我也几点补充。首先，关于蔡英文，他说了两句重要的话。他第一句话说，他不相信这件事是对岸的操弄，也就是说不相信对岸政府的操弄。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善意，即便他知道，或者说即便是中国政府操弄，他也装作不知道，因为他不想一上来就跟中国政府因为这件事而对上，他是希望两岸有一个和缓的局势。说他是这个是政治术语。另外，他说了一句话，他绝不允许在他的任内像这样为国企而道歉的事情发生，我认为他做不到，因为这个主动权不在台湾而在中共。中共的手法就是把大陆市场作为一个利益诱饵，对港台艺人加以控制，就说如果你符合我的，你就讲这个统一反台独，我给你大饼，我让你来赚钱。 对不起，如果说你这个支持台独，支持中华民国，我就不让你在这儿发展。说穷的只剩下钱，这是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中共的唯一手法，就自己拿金钱。台湾在数选票，中共在数票子。台湾拿选票来进行民主政治、普世价值，中共数票子、腐蚀制度，不仅自己贪腐，他还希望别人贪腐，兼加入这个腐败的大合唱。另外一点，刚才我为什么说中国政府操弄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有一个相似的手法，我们看到这个周子瑜道歉、鞠躬、认错、照着稿子读，这个手法就中共一贯用的。中共刚刚用在这个就是瑞典人权工作者达林的身上啊，这个说是这个触犯了法律被囚禁了啊，对不起中国政府道歉了。前几天又这个让这个苏商香港苏商桂明海道歉了，在前不久又让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几名律师道歉了，在前不久让高瑜道歉了，一直有道歉啊，薛蛮子、大威在微博上道歉了，这是中共的一贯手法，手法是何其相似，痕迹是何其明显啊！所以说这个中共的操作很显然就在其中。还有一点关于黄安，刚才高文谦说为什么在大陆吃香喝辣这么畅销？在古代中国，这样的告密者是要被杀头的。曹操是一代奸雄，那么坏，但他的告密者从来不容忍，他利用告密者夺取城池，最后把告密者杀掉。比如说那个苗泽出卖了马腾，出卖了这个黄奎。这个曹操得手之后，是说为了一个小妇人，就出卖了姐夫一家，给我推出市场斩首。有一个叫杨松的人出卖了张鲁，曹操得了汉中，但是曹操善待张鲁，却把那个出卖张鲁的杨松给推出市场斩之，说留此小人卖主求荣有何用？中共今天用黄安这种小人，说明中共政府啊堕落到连世界上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政府都不如的地步。还有一件事大家注意，最近昨天在攻网民，中国网民啊翻到那个台湾去攻那个蔡英文的脸书和的一些东西啊。这是这个一个铁栏杆里面的犯人放出去攻击人家，又回到监狱里继续当犯人。太监放出紫禁城去攻击常人，攻击婚姻男女，又回到紫禁城过太监的生活，这巨大的讽刺。
好，杨建立先生，最后
有两点补充，一个是技术性的，一个是一般性的评论。这个技术性的话，我就希望台湾的观众是不是能够从法律的手段上能找到一些途径，能对黄安这种行为进行这个制裁，法律制裁，因为他这种所谓的举报甚至有造谣的成分，这种给这个被举报人带来了直接的伤害。
对，
这种伤害是不是在台湾触犯了某种法律？所以我在这里借这个节目呢，提醒我们台湾的观众，如果你能够寻求到法律的手段来制裁黄安的话，我们非常高兴。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像长期以来台湾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比较这个乱的，因为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人等等是很乱的，但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清晰，是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乱了，中国面对着台湾乱了，不知道怎么叫台湾人，叫他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人，所以呢不断的对台湾人表达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人或者台湾人进行打压，所以这个打压的结果呢是台湾人的认同越来越清晰，就是说我就是台湾人。
对，
而大陆方面反而乱了阵营，精神分裂了。你要到台湾去，你跟一个年轻人讲，你说你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没有人告诉你我是中国人。我一个朋友是完全是蓝营里边的统派的，坚决的统派，他跟自己的孩子讲，他说你是中国人，他说你才是中国人的，你骂我干什么，说这是真实的状况。所以呢中共的打压使得台湾人的认同越来越清晰，但自己反而乱了阵脚。
好，从周子瑜事件看两岸心态差异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作为中共内部曾经鼎盛一时的政治势力，团派是否在示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1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1月15到16日，中共召开共青团15届五中全会，强调团领导应该来自基层。这是继几个月前北京日报点名团派干部爬得快根不深，人民日报警示团必须紧跟党走之后，共青团体系转型的又一个信号。一度被视为中共官员升迁绿色通道的共青团可能面临哪些变革？曾经作为中共内部鼎盛一时的政治势力，团派是否正在示威？团派高层令计划的倒台对于团派势力产生了什么影响？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有不少的这个报道和分析认为呢，中共共青团体系面临转型和甚至变局哈。那么我想请您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整顿共青团，您的看法是什么？
团派毫无疑问的，团派现在面临着 厄运，而这个呢是与习近平抓权，这是一块铜板的两面。对习来说呢，这个眼下威胁比较大的呢是江曾一派，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团派的威胁更大，因为他们有年龄优势，而且已经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从中央层面呢，虽然由于这个胡锦涛的裸退，由于这个令计划的垮台，还有李元朝的这个坐冷板凳，加上这个李克强被架空，从中央这个层面呢，可以说是群龙无首啊，元气大伤。但是呢，团派毕竟呢经营多年，已经做大。那么就是说，跟团派占有关系的，就省部这一级干部呢，至少有500罗汉。
嗯，
可以说呢是个三分天下有其一。因此呢，这对习近平企图在19大这个重新洗牌，确立他至高无上的党内地位，构成很大的威胁。他必须的话呢，要对习来说，必须要解决这种一个状况。这就是习近平整顿团派、整顿共青团的用心所在。
嗯，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整顿共青团体系的这个会议上哈，那么有很多提法呢，确实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就是说以前从共青团体系提拔官员太快，而且根不深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说从共青团体系提拔官员的做法有什么利弊，听听您的分析。
从共青团干部当中提拔未来的接班人，这是所谓的80年代培养第三梯队的时候开始的做法。当时是有特殊的历史环境，因为一方面要替代毛泽东提拔了一大批造反派，一方面要替代一部分老干部，要提出来了这个接班的干部必须年轻，而且要有学历。而当时有大学学历的比较年轻的干部，只能是这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共青团干部，因此团干部被选中了。但是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潜规则，似乎从此中国的未来的接班人就必须要从团干部里出来，结果团干部、团委系统就成了各级政权的所谓预备干部训练班了。那么实际上团干部我觉得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没这个资格。
嗯，
道理也很简单，首先呢，团干部的一般来讲都是所谓小心有余、开创不足的人物，听话但没能耐。第二，他们在团委系统的工作长期以来工作任务单纯，工作要求简单，没有这个难题要他们来处理，所以他们没有历练，也显不出来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本事，或者只是这个混日子而已。
嗯，
所以凭庸软的人在团委反而容易混得上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团干部在经济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天天混官儿，等因奉此，看不出他毛病来。但是一旦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比方像现在，团干部的无能就表现出来了。
嗯，
他们会喊口号，会到处走走作秀，但是你让他解决具体问题，一个他也解决不了，他啥也不会。嗯，这就是团干部的根本弱点。
好的，杨建立先生。
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整顿这个团系统，我不叫团派啊。
嗯，
我一直不认同团派作为一个界定中国政坛上一个派别是那么的严谨，因为都是团系统出来的，当然它容易结合，但它不一定形成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政治派别。这个我暂且不谈这个概念，我是讲我为什么习近平要整顿团的系统，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微观背景里去考虑。习近平他比他的前两任都最快的抓住的权力，而且他跟前两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太上皇。
嗯，
他现在没有太上皇了，那来展现自己权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能够钦定自己的接班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独裁者，虽然他往往是解决不好，但是他一定要钦定自己的接班人。但是在他接班之前，胡春华还有等等等都已经成为下一代第六代的这个领跑者。
胡春华团派，
团派。
嗯，
还有胡春华是团派的，他选不选给他造成了一个困难。选自己的权威实现不了，自己的权力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不了。不选的话，那就要破坏党的伦理，会遭到一定的这个
抵触。
所以他就得想办法，就是当时像江泽民要把这个乔石拉下来一样，他不能说乔石你不行，他说咱们看年龄。
嗯，
啊，他现在就说你团派整个系统都有问题，
嗯，
对吧？你这个升得快，无根基啊，成为这个升迁快车道，这个是不对的，要进行历练。这一句话就把团的接班的这个系列给打掉了，然后来解决他自己钦定接班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微观政治背景所决定的，而且呢，是他是不是要选接班人，要选谁，这在十九大上是最大的一个看点。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他未来的政治走向。我认为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好，陈伯公先生，
我团派的原因啊是这样，团派刚才文谦兄也讲到了这一点，团派有很多的缺点和弱势，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年龄优势，都从年轻时候上来的，所以现在面临一个就是这个谁接班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将江泽民那伙人接班的都知道是年龄到了，就是该江泽民那伙50年代上大学的技术干部，或者是胡锦涛那批技术干部该上台了，说算得算得到，后来也算得到该太子党那帮人上台了，就是红二代，年龄到了50多岁了。那么现在算也算得到，中共下一代接班人就应该是胡春华这批团派上来了，因为年龄到了50多岁50-60岁这个格局。说现在面临这个问题，习近平很担忧，认为这帮人团派上来接班，这个会坏了红二代的大事，所以要把他们打下去。还有一个就具体说来，就是十九大还2年之后，2017年十九大的布局，根据惯例，十九大会确立新的领导班子，同时根据惯例会确代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格局。那么接班人格局来自于谁？那么以前盛传就是团派的胡春华或者周强这批代表人物，还有孙政才这些，但是现在显然习近平想把这个格局打乱，他打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打断隔代指定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不想让团派成为上一代的指定，他要自己要有接班人，要他自己来指定。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打算，也许还有一个小小的打算，就10年之后干脆自己再干下去，就跟普京一样干个20年再说。
好，高文金先生，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团派啊，曾经被视为中共高层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那么尤其是以胡锦涛令计划在权的时候，那么当然对于这是一个政治出身的这个说法，还是说真的有这么一个派系，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刚才杨建林先生也说了，但是我想问的是，十八大前后这个团派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到现在？
就是我再先回应一下建立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团派在中共党内啊，在建党之初啊就有团派，当时有CPCY， 那么团派是当时就作为的话呢，这么一个相对于党独立于党的这么一个，后来当时慢慢合起来，这是跟苏俄学的。那么呢，你譬如说当年这个任弼时，他就是共青团中央的书记，他公开可以反对这个陈独秀所谓这个取消主义，这个呢，这历史实都已经那个在那儿。再一点就是团派，这个小农刚才说呢，就是说仅仅是80年代才把他们提拔起来，实际情况呢，实际上这是根源于党章的规定，党章上说这个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就凭这么一句话，任弼时当年在中央，他是团中央书记，一下子就到了中央去，都是根据那个这个。那么呢，胡耀邦在任上的时候的话呢，就是80年代，他呢用的人呢用的是那个团派，他把这个团中央的很多干部，譬如说像胡启立、乔石、吴学圈，空降到中央各部委。这件事情的话呢，实际上在中央各部委里面引起很大的反弹，觉得你们凭什么呀？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团派。团派呢，因为它很容易，它是升迁的一个根据党章规定，它是升迁的，它可以升迁的这个作为接班人，是可以进入快行道。但是的话呢，它正是因为它还有先天不足，缺少历练，另外主要是呢听话。因为团派最终是从学生干部那儿提拔起来的，你从胡锦涛也好，你从这些人看也好，就是听话这个称之为听话为上。那么话呢，嘴皮子功夫好，但是呢缺少独当一面、开创局面的这么一个能力。因此的话呢，团派的话呢，就是这个，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他现在要让团派下去去锻炼去，把哪个人什么时候参为 团委书记，弄到当个副厅级，这个都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嗯，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团派现在这个词儿啊，本身是没道理的。原因很简单，我一直和建立的看法很相近，就是团系不是团派。团系是指共产党共青团系统出身，但是共青团系统的干部要想往上爬，他就不敢结成团派。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仕途取决于当同级党委，所以他如果是横向在团系里边互相拉派，那么结果他一定会和他本地的同级党委出现各种人事矛盾，他就没有升迁的希望了。所以团干部的小心谨慎，首先就表现在他不敢拉帮结派。第二，这个横向的各地的团委之间其实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不构成真正的事实上的派别，所以只能说是团系。我觉得从胡耀邦开始一直到胡锦涛，十八大之前，共产党一直把共青团干部天然的当作接班人来对待，以至于很多团干部养成了这样的心态，用国内媒体的话说，是在一个位置上团干部的位置上待上几年就想着攀高枝了。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团系干部现在看来，在中国当前这种经济严峻困难重重的状态下，实际上已经构成障碍。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他们年龄上来讲已经到了所谓升官的这个恰当的位置了，好像应该准备接班了，但是从能力上来讲，他们根本就不是面对现在各种难题的适当人选。比方讲，最近从重庆调到北京去的黄奇帆，虽然到了北京他的怎么安排还没有落实，但看得出来黄奇帆就属于那种在困难局面下能够应付的人才，而团干部当中包括李克强在内就没有一个像样的。那么反过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团干部是障碍，他们又挡在往上这个升迁的管道的路上，那就只有把他们搬走。
嗯，好的。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未必习近平还要接班人，如果他不想要接班人了，那胡春华就更是个障碍了。
好，那么刚才大家都是提到团派本身它面临的一些自己自身的弱点，我想问一下，就是从党内生态来看哈，这个十八大以后，尤其是那么我们知道令计划被认为是团派里面的爬得最高的人物之一，一度曾经是团派这个核心和灵魂人物之一哈。那么他的倒台，我想听听各位意见，是否对于团派也构成一种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想请杨建立先生先分析一下。
对，他倒不倒台，这个团派都要有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习近平要清场子，要清位置，放自己的人。而习近平不是从团派出来的，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他要钦定自己的接班人。那这时候呢，团派对他钦定自己的接班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所以他一定要上去以后一定要采取这个措施的。所以他的反腐是什么呢？不就是清场子、立威、这个集权嘛，他就要完成这三样嘛。所以这个团派占的位置最多，他肯定要清。所以这个令计划倒不倒台，他都是要清的。这个呢，一般来讲的话，在一个专制体制里边，权力继承、权力升迁或升降是成为矛盾的焦点，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这个地方，而且他没有一定之规。所以呢，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做法啊。这个在江泽民为了搞掉乔石弄了个年龄，那年龄有可能在习近平手中就放宽了，对吧？咱们大家再看，对吧？以前这个团成为最主要的这个干部来源，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党章里是这么规定的。再一个，任何时代，尤其是文革以后，需要大批的年轻干部，那时候老干部已经被斗垮了，或者年龄已经到了。再一个，年轻的像王洪文这个已经证明是不可用的，所以必须从这个团派里来从年轻的知识分子里吸收这个未来的接班人。当时我们在教育系统内，我还是第三梯队的，我还做过共产党的中级官员，就那时候蹭蹭蹭的往上走，就是那是一个需求，这个不是说哪个人主导的，这是党的整个政治生态的需求，他必须有这些人上来，有知识、年轻，那要不然怎么党怎么更新呢？他要生存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哎，这个党的系统，这团的系统已经在前三年完成了一个接班人的这么任务，但是现任的皇帝不喜欢，影响了他的这个权威了，所以他要改变这个权力升迁的规则。说不定过几年又恢复了，这个大家不要这个很就是把它看到是很长远的事情。
好，想听听陈伯，请讲。陈伯公先生，我想请您着重分析令计划的倒台对于团派的势力的有没有影响。好的，
对这个令计划的倒台啊，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就是因为318事件，他儿子出了车祸，他要掩盖，最后这个导致了他的倒台，以及影响了整个胡锦涛的全盘的计划和团派的这个格局。那么说也是必然，是因为共青团呢，在胡耀邦形成初步的势力之后，到了胡锦涛成了大气候，因为胡锦涛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之后，这个由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他把这个全国的共青团组织起来，那么全国半数的省市以上的领导都是团派，另外呢，中央部门呢，像中央办公厅主任掌握在团派手上是令计划，中组部主任呢，中组部部长是李元朝掌握在这个共青团手上。应该说共青团是团派是掌握了大权，但是团派没有掌握关键的大权，没有掌握军队，没有掌握共检法，没有掌握宣传喉舌，所以当令计划的事情一出来之后，他受不到强力部门的保护，他被迫去跟郑永康的这个政法系统去勾结，做私人的交易。这个私人交易做了之后，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说团，我说为什么他是这个必然呢？就是整个团派的根基不深。我们知道团派干部上来啊，他基本上就是从学校到学校，社会的历练不足，这也是习近平、王岐山看不起他们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中也有人插个香、落个队，但是跟王岐山、习近平这一批比啊，不仅是上山下乡苦练，而且从基层逐步做起冒头，说相对来说吃的苦多。一些团派的比较少，我们在大学里见过团派干部，他们最大的特长是什么呢？平时唯唯诺诺、顺从，而且这不敢得罪人，谨慎、谨小慎微。胡锦涛就是个典型，但是他们有两个长处，这个两个表现，一个表现就是扬起脖子高歌一曲，引吭高歌；再一个就是就地旋转一圈，就地旋转一圈，跳一个舞，唱歌跳舞就是他们的特长。而且这些团干部啊，显得眉清目秀，这个奶油小生还比较好像讨人喜欢。说这种乖乖仔啊，到了这个代啊，即便是大权在握，他们也长不稳、长不牢。说胡锦涛令计划这批人就是一个说明。
想看看，请讲高文清先生。
我说呢，这个令计划呢，确实是一个核心人物。他的这个落马，习近平把他给拿下来，实际上呢，使得团派呢遭受了这个摧毁性的这个打击。我刚才说是群龙无首，令计划之所以起这么大，是个灵魂，就团派的灵魂人物，关键在于胡锦涛的性格和为人。胡锦涛为人的话呢，刻板，这个退缩。结果的话呢，上上下下呢，实际上在胡锦涛时代，上上下下呢都是令计划在打点，所以他起的作用，他担任中办主任的这个分量，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于超过曾庆红当中办主任这么一个分量。因此一旦把他给拿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团派那就散了。就团派本身呢，确实是都是从团中央那个出来的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那么中共官场呢，他都是这样子了，这个互相之间都攀，你可以攀你的这个从哪儿的出身，你可以攀的话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抱团儿，哎，这个就是说的话呢，中共官场这个常态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他没有说我入了团派我就要宣誓，我叫什么手续办手续，这都没有。但是呢，这种人际关系上呢，这都是大家可以这个心知肚明的。
有那么一点亲近之处啊。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现在中共格局、高层格局里面的这个团派。我们知道政治局委员呢，当然最高的是总理李克强，但是现在有一点觉得他是比较弱势，外界的分析。那么在政治局委员中呢，出身团派的只有李元朝和汪洋两个人。那么目前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在19大的时候，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再上台阶呢？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首先想补充一点关于这个令计划倒台对团系的沉重打击。那就是刚才三位都还没有提到一点，就是团系干部，其实我们都刚才都谈到的共同点是团系干部没有能耐，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小心谨慎，政治上似乎比较可靠，这也是他们被选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令计划这个案子出来，彻底把团系干部这个唯一的优点给毁了。为什么这样讲？ 川西干部现在看来，在他们升迁的管道当过程当中，他们是小心谨慎的，谁都不敢得罪。但是一旦爬到高位以后，比方到了令计划这个位置，他们照样胡作非为，胆大妄为。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来川西干部其实是靠不住的。
嗯，
既然靠不住又没有能耐，那么重用这批人也就毫无道理。
嗯，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汪洋也好，李元朝也好，到了这个所谓国字号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以后，他们显不出能耐。为什么？他没有能耐。
嗯，
他没有经过各种艰苦位置困难工作的这种历练，他们没有处理过难题，一路顺风，这么顺顺畅畅走过来，就自然而然安到那个位置上了。但是这时候才会发现，其实他们不是解决难题的人，因此也不可能，我认为今后再得到升迁。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对于团派后面十九大或者包括胡春华这样的人的这个前景，政治前景。
对，这个令计划还有李元朝都是团的系统出来的，
嗯，
而且两个人呢长期把持着组织部门和这个中央的枢纽，使得那个升迁啊基本上是从这两个渠道上来的，自然这个团的出身的人啊就遍布在这个整个
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这是个现实。这也为什么是让习近平感觉到，就是说在实行他的权威，如果他这个主要是在找什么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很大的障碍。
嗯，
所以呢他要用来这个整顿团的系统作为手段。
嗯，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团的人可能要被找茬。
嗯，
因为他要不断的找团的人的茬，才能证明这个升迁系统是有问题的，升迁系统因此这些领跑者是有问题的，来进行这个逻辑的推理。所以呢未来就肯定要找这些人茬。找这些茬容易吗？太容易了。因为什么呢？团系长期是一个升迁的快车道，那什么人都要进去啊，权贵子弟、有野心的青年人全都进去。那为了升迁，腐败是肯定是厉害的。大家都看到军队的这个升买官，这个
买官
对吧？那个地方升的要快一点，那这个地方一样嘛。大家不要这个相信这个地方是个干净的地方，所以找这些人的茬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会继续的整顿。那我觉得最大的看点还是十九大，到底他要怎么来完成他这个权力这个继承和权力这个升迁的这个制度，这是所有的专制体制政治危机爆发的中心。
嗯，
这种危机的爆发和社会的危机、经济的下滑结合在一起，才能造成一个社会总变迁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团派人物，比如说李元朝、汪洋还有胡春华等等，他们的这个政治前景你怎么看？
对这几个人物啊，值得分析。李克强呢，这个前景堪忧，因为李克强曾经跟习近平啊做过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争夺，最早排的是第一顺位接班是李克强，后来这个才是轮到这个习近平，说两人之间彼此结下心结，所以可以看到习近平上任之后啊，对李克强的排斥边缘化这个迹象很明显。那么十九大之后，李克强能不能保住总理位置是一个都是一个疑问，即便是保住了，那也是就是说非常尴尬的地位，就是孤立无援啊，硕果仅存。
嗯，
另外汪洋和李元朝呢却不一定，我现在团派分崩离析，各自寻找出路啊，都大家都是林中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那么汪洋和李元朝这个在地方上历练过，思想呢还比较开放比较开明，如果他们能够对习近平啊有个拥戴，而且没有流露政治野心，习近平还是可能重用他们。如果他跟那个江派拉开距离，在十九大上支持习近平这一边，他们两个还是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再说胡春华、孙政才、周强这一批是最危险的，因为在去年八月份，《北京日报》登了个文章，说厅级团干部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息，就点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就说团干部升得太快了，什么这个团中央第一书记升到这个省委省长，就是表面上是一个中性的话点名，其实就把胡春华、周强、卢浩这个孙政才的名字都拉出来了，而这些人都是所谓的第六代接班人的后辈人。
嗯，
所以这些人被点了名，又是比较年轻，对习近平的威胁更大，因为李克强的威胁已经成了过去式，而这帮人的威胁才是未来式。所以习近平呢，为了阻断这帮人接班，要选自己的接班人，或者不要人接班， 一定会把这帮人压下去。现在有一个迹象是要把吴春华调到胡春华调到新疆去，我认为是个凶兆，凶多吉少。凡是调到新疆去的都倒霉了，什么王洛泉也好，什么张春前也好，这些人都会名声啊、这个名声暗降，因为没有人解决得了新疆的问题，你解决不了那就是你的责任，这就是你的烂摊子，吃不了兜着走。说胡春华基本上是要被拿下的一个这个没有成王储就会被拿下。
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话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那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